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7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毒所六年治不好，是什么帮他七个月恢复了健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我丈夫的吸毒是因被人设计而开始的，当时是2009年，此后他被强制戒毒三次，共计六年，却一直也戒不掉。随后我和母亲一起在家帮助他，七个月之后他恢复了健康，也恢复了工作。在讲他的故事之前，先说说我自己和我们这个家。我从小体弱多病，七岁时做了心脏手术，上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又经常头疼，我勉强读完了初中，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那时妈妈已修炼法轮大法了，看到妈妈修炼大法后，原来严重的心脏病、气管炎、关节炎、神经性偏头痛等六七种病都好了，而且脾气也改好了，我们家里变得非常祥和。我就觉得法轮大法非常神奇。我和妈妈一起早上去公园集体练功，并和妈妈学转法轮。1997年，我大姑家开了一家公司，叫我去帮忙。那时我才17岁，大姑家在沿海城市。到了那里之后，离开了修炼的环境，我就不学法也不练功了，变成了一个常人。2000年，我又回到家乡找了一份工作。那时妈妈因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只有爸爸一人在家。爸爸为修炼大法，之前很相信大法，因为受中共邪党在电视上对大法的造谣诬陷，对妈妈去北京上访坚持修大法不理解，说一些负面的话。听爸爸说多了，不明真相的我对妈妈去北京证实法也不理解了，对大法也没有了正确的认识，离法越来越远。每天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喝酒、游玩，迷迷糊糊的混日子。后来单位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丈夫，我俩交往了不长时间，家里就不同意我们交往了。因为家里经过了解，知道我丈夫的名声很不好，类似半个黑社会，中学没毕业就不念了，整天和社会上的一些混混在一起打仗、酗酒、赌博，他家都管不了他。可是那时的我道德标准很低，被他的表面迷住了，认为他人长得精神，会说话，很会来事，对我又好。经常请我去饭店吃饭，出手大方，并且很有本事，朋友多，在社会上很吃得开。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可我根本听不进去。父亲被我气出了心脏病，母亲流着泪，无奈地同意了我的婚事。结婚后，我才知道父母说的话都是真的。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真正的相信了。婚后丈夫几乎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经常夜不归宿，我的一切他不闻不问，就是在家也不开心，与婚前判若两人。一天他又不回家，在外面与朋友吃饭，我就去找他让他回家。他觉得他在朋友面前失了面子，回家后就要打我。那时我已怀孕8个多月了。孩子出生后，丈夫依然不着家，儿子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带大的。那时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带孩子，我上不了班，只好求妈妈为我带孩子。我虽然做了伤害父母的事， 但母亲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大善大忍之心包容了我，答应了为我带孩子，为我解决了难题。看我在痛苦中挣扎，母亲还经常用大法的法理开导我，并且要我善待丈夫，告诉我啥事都退让一步，为别人着想，还给我讲了大法真相，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去北京证实法，江泽民及中共流氓集团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我在母亲家里还看了大法真相光盘，使我对大法有了真正的了解，对大法弟子的证实法讲清真相有了正确的认识，洗去了头脑中中共邪党及江魔头对大法的造谣诬陷。妈妈还讲了我小时候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奇迹，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才有了今天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我。妈妈说，今天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当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返回到先天本性，在大法中修炼是回归的唯一途径。听明白真相后，我就萌生了重新修炼法轮大法的想法。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2007年我终于重新走回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踏上了返本归真之路。走回大法修炼后，我虽然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做三件事，只能是利用休息时间学法，挤时间练功，即使这样师父也管我，我觉得心情好多了，容量扩大了，不再怨丈夫了，也能善待他了，他回来我也高兴，不回来我也不生气，并好言相劝让他走正道，为父母想想，为孩子想想，人不能太自私了，应有责任心。不管丈夫听进去听不进去，我都希望他能改好，都希望我们家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2009年，丈夫一次在与朋友喝酒时喝多了，在迷迷糊糊时被朋友注射了毒品，从那以后就上瘾了，但我不知道。那段时间丈夫突然不出去了，天天待在家里，我觉得很奇怪。一天我上班中途回家取东西，看到丈夫正在注射毒品，我当时就懵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继续下去不但丈夫完了，这个家也毁了。我就劝他不要害自己，不要害这个家。丈夫根本不听，公婆知道后劝他，丈夫根本听不进去，没钱了就到处去借。我的同事、亲属，凡是认识的人，没有丈夫借不到的。连我父亲的同学，他都打着父亲的旗号去借钱。我的一件贵重大衣也被他当了出去。一次，公公去单位开工资，得到的却是一张丈夫的借条。丈夫还找人办了信用卡，透支了6万元钱。2010年，丈夫被当地公安局因吸毒强戒2年。丈夫走时，母亲去看他，并劝他，好好戒毒，早日远离毒品，家里不用你惦记。我帮你照看他们娘俩，回来你们还是一家人。丈夫听了很感动。母亲为了帮我，搬到了我家来住，为我学法练功创造了条件。妈妈还在我家成立了资料点，做真相资料。当时由于我学法不深，心性不到位，有怕心。后来妈妈和我说，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救度众生，不做正实法的事，就不配做大法弟子。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不要怕。 我也就把心放下了。就这样，我家建了一个资料点，只要我有时间，我就高高兴兴地做证实大法的事，比如买耗材、送资料、送同修去乡下交流。我打字快，同修的交流文章不论什么时候拿来，我都尽快完成打字。有一次，第二天法会投稿就结束了，头天很晚同修才把投稿拿来，我一直打到深夜才完成并传上去，没有耽误。同时，我家还成立了学法小组，给同修学法交流提供了条件。那段时间，因为三件事同时都在做，并随时与同修交流体会，我感觉心性提高得很快。凡是丈夫借的钱，我都还了，对丈夫的怨也越来越少，是法轮大法扩大了我的容量。两年后，丈夫回来了，我不嫌弃他，尽量鼓励他，让他摔了跟头再爬起来。妈妈也安慰他，鼓励他，让丈夫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他哭着说，以后一定远离毒品，好好过日子，不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但是只过了三个月，丈夫又重蹈覆辙。因为毒贩子为了从丈夫身上挣钱，千方百计地找到他，使他又把握不住自己，开始扎毒了，而且这次中毒更深了，一发不可收。按当时戒毒所所长的话说，除了耗子药以外，什么毒品都往身体里头弄，这样下去早晚是死路一条。回家十个月后，丈夫又被送去戒毒所强戒两年，期间公公被气死了，以为告诉他这个消息能使他惊醒改邪归正，可丈夫反应不大，表情都麻木了，家里人说他不是人了，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本着一颗善心去善待他，该看他还是去看他。一次，丈夫在戒毒所吞了打火机，需要手术把胃切开。妈妈为我看孩子，我放下了工作去护理丈夫，直到他脱离了危险。我心里也没有怨，还劝他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我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的缘故。作为一个常人，可能早就离他而去，这个家也早就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一个例子，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自从修炼后，我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单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事间谁有事我都尽量帮忙，别人不愿做的工作我都毫无怨言地去做，对同事对顾客我都笑脸相迎，善待他人。领导说我有亲和力，我多年被评为省级劳模及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我觉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两年后，丈夫从戒毒所出来，半年后又被强戒两年，这已经是第三次进戒毒所了。时间不长，丈夫的身体出现了病症，戒毒所让他所外就医，回到当地治病。在丈夫治病期间，我和母亲同修切磋，不能再让丈夫遭受这种痛苦了，我们应该救救他。于是我重新审视了丈夫，其实丈夫本性很善良，并且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他知道我妈是修炼大法的，对妈妈很尊重， 每次当地公安要抓捕大法弟子时，只要他知道，都会给妈妈打电话。妈，这几天注意点，又紧了。2009年，妈妈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迫害，丈夫与大姑姐天天去公安局找局长，要求释放妈妈。其实丈夫吸毒完全是受害者，是那些贩毒的人为了挣钱干的坏事，并死死抓住丈夫不放。丈夫每次从戒毒所回来都决心要戒，但又被那些毒贩子抓住不放，使丈夫越陷越深。大法无所不能，我和妈妈都是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救丈夫。这时大姑姐也找到了我妈妈，她对我妈妈说，只有大法能救我弟弟了，求妈妈带我丈夫学大法。因为婆家人从大法弟子的言行中看到了大法的美好，都非常相信大法。这下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们决定带丈夫学法。丈夫很相信妈妈，也听妈妈的话，所以由妈妈跟丈夫谈了我们的想法。没想到丈夫欣然同意学法。在带丈夫学法期间，干扰也很大。刚开始是每天下午妈妈与丈夫去婆家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听第一讲时，丈夫很虔诚，盘腿坐在沙发上，听得很认真。可是第三天就说去给别人办事，没按时来，以后就不再来了，说没时间。我们知道这是邪恶在干扰，不让丈夫得救，我们就改成在晚上来我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丈夫和妈妈三人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在这一个多小时中，丈夫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去卫生间。我们知道这是干扰，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妈妈每天来我家，都会买我丈夫喜欢吃的东西，在生活上也处处关心他。丈夫扎毒伤害了肝脏，看师父讲法期间有几天肚子胀得像个皮球。妈妈告诉他，是好事，是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几天没有睡好觉的丈夫，那一晚终于睡了一宿好觉。妈妈每晚来，都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我丈夫对母亲发自内心的感激。有时丈夫毒瘾发作，偷偷地扎毒品，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装作没看见，也不去指责他，就本着善心开导他。有时我也着急，觉得好像救不了他了，但母亲对我丈夫有信心。其实这就是信师信法，相信大法一定能救了我丈夫。一次，母亲来我家学法，那天丈夫状态很不好，偷偷地拿了毒品去卫生间，把门反锁，一个多小时后才出来。出来后又找我茬，数落我，也不提学法的事。母亲只好回家了。可第二天母亲来了以后，丈夫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乐呵呵地和我们一起学法。邪恶看干扰不了我们，又变换手法，操控恶警，把母亲绑架到了拘留所，非法拘留五天。母亲回来的当天，我婆婆和大姑姐就去找母亲，求母亲继续和丈夫一起学法。就这样，我们不知听了多少遍师父的讲法，慢慢的，丈夫有了转变，身体逐渐硬实起来，扎毒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 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它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在我们母女修炼人的努力和帮助下，丈夫的毒瘾越来越小了，这其中也是反反复复。今天看丈夫的状态挺好，明天又迷糊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但是我们不被假象带动，发正念清除干扰，并求师父救我丈夫。在这过程中，我也从法中悟到了，帮丈夫摆脱毒品，回归正道的过程，也是我们提高心性的过程。我刚开始帮丈夫，完全是出自于常人中的情，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到后来，转变成了慈悲，把丈夫当成众生，就是为了救这个生命。这个过程也修去了我的怨恨心，修出了慈悲心。历经七个月的时间，丈夫基本上远离了毒品，成为了一个健康的人，体重增加了三四十斤，整个人变了，连性格都变了，整天乐呵呵的，且精力充沛。在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丈夫在单位发热门诊工作，由于工作认真负责，还得到了单位的褒奖。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丈夫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而且救了我们全家。婆婆以前因我丈夫扎毒气病了，经常住院，现在婆婆身体非常好，并且每天乐得合不拢嘴。我大姑姐见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太神奇了，要没有大法，我们这个家早就散了。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在发光，青年弟子在香港修炼讲真相的体会，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5日。我和香港的缘分大概是从2019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刚到香港，而反送中运动也刚刚开始，整个香港分成了左派、右派、中间派，社会的戾气和负面的情绪包围着每个香港人。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看着那些令人难过的画面，我从心底升起一种迷惘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变成了这样。第一部分，曾经的小弟子回到大法修炼中。我自从中学课业繁多，慢慢的不修炼了。2019年冬，家乡的一位姐姐把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借给我看，那是我时隔五年第一次认真看师父的讲法。由起初想看看师父讲了什么的好奇心理，慢慢转变成由内而外的懊悔，于是从内心重新升起想要修炼的念头。也许是这一念，在2020年初的时候，我慢慢尝试融入当地学员的修炼环境。 刚开始时，我很明显感受到与其他学员的差距，时常内心焦急，却不知如何是好。为了让自己跟上正法进程，睡前我会背精进要旨。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看待事物的观念也在转变。有一次，同学来找我喝下午茶，他惊讶地说，一段时间没见，感觉你像变了一个人。听到这句话，我当时内心有点小欢喜。我告诉他，我想重新走回我的信仰。当我尝试给他讲真相后，他欣然同意退党，并且说会帮我保密，不告诉其他同学。我告诉他，我是堂堂正正修炼的，反而是那些受中共洗脑的同学很可怜，所以我有责任去告诉他们真相。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讲过的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游记同学听完一脸惊讶的表情，他说，我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也是从那时起，他也时常告诉他的朋友们要有信仰，不要相信邪党的谎言。不经意间，他也使很多人学会了独立思考，认清邪恶的本质。在有次朋友邀请的饭局上，坐在我旁边的小姐主动与我交流。在谈话中，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她讲真相。饭吃完时，她也同意散退了。饭后，有人建议去海边散步，有个博士突然来到我身边，想听我在讲什么。我想，可能是他生命的本质，希望我带给他真相。听他说，他是唐昊的粉丝，同时他也看李牧阳和大宇的节目。那个瞬间，我很开心北美学员的节目影响力。当我劝他三退时，他说他早想退出了。在离别前，他很诚挚地对我说，我刚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在发光，是真的在发光。这是信仰的力量吗？一场饭局让有缘的众生得救，弟子感恩师尊的正念加持。第二部分，精进实修，有如神助。虽然在香港经历了人生比较重要的阶段，但当时的我依然听不懂广东话。那个时期，我的先生经常因为我听不懂他讲话而发怒。他认为，既然我生活在香港，就要主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不可以再讲自己习惯的国语。为了让我学习广东话，那段时间，先生日日都讲广东话。每次我听不明白而不能快速回复他时，他会生气地说，我讲国语已经是对你最大的迁就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很难过，甚至心里生出了埋怨的心和委屈不满的心。我当时想，学法都是国语啊，什么语言不都是为了交流吗？为了这件小事值得吗？此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小事？修炼中哪有小事？我突然惊醒，向内找出了许多执着心，怨恨心、争斗心、安逸心、妒忌心、欢喜心、怕难不想学习的心，还有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心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旧宇宙生命的私心。当我找到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后，我很愧疚地给他道歉，并且告诉他，我会努力学习广东话的。因为广东话和国语，从发音到语法都是不同的体系，初学不得要领是很难入门的。在学习过程中，为了练习听力，但是又不想看常人的影片，我就观看香港大纪元的真言真语。短期内听力有明显的进步，但他还是非常严苛地说我听不懂。当时的我觉得很委屈，眼泪都止不住地流，心想，我明明很努力学习了，我没有语言天赋，也不能怪我呀。想着自己受的委屈，当时不想和他在一起的心都有了。虽说当时觉得自己很委屈，过一会儿还是抹干眼泪，开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开始说， 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有时候觉得太难学会了，内心求求师父，希望自己可以快点学会。当天夜里，我梦见了平日去的练功点的阿姨们，他们在梦里切换不同的场景，教我广东话，教我如何发音。梦里我学得很开心。醒来时，我开始尝试用梦里学会的词汇和先生交流。他惊讶地发现，我不知不觉竟然学会了这么多。当我告诉他，我是在梦中学会的，他觉得很神奇。我从不会到会，仅用了3个月时间。有时，海外的学员听不懂广东话，请我帮忙翻译时，我也可以帮忙了。第三部分，回归传统。我也会利用工作间隙给我的同事讲大法真相。相比于外籍同事，华人同事很担心被扣上参与政治的大帽子。我也曾懊悔过，不知应该再怎样给蓝丝同事讲真相。蓝丝的立场是支持中共，支持警察，甚至支持暴力镇压学生。虽然我告诉他们，搞政治是中共为了维护统治才搞出的名词，他们还是很害怕听真相。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逐渐被中共的软体渗透，例如抖音、微信、支付宝等等。他们开始习惯于中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表达也在逐渐偏向中共。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开始用邪党创造的用语狡辩，包括很多海外的学员也会讲这些词。此类的用语虽然是细微的差别，但我们走在回归传统的路上，也应该去除这些党文化因素，逐渐用回正体字和传统用语。当我们在讲中共的用语时，也在无形中散发着中共的党文化因素，也会逐渐被日积月累的渗透。相比于众多香港学员，我不是精进的那个。好多年长的阿姨、爷爷奶奶经常风雨无阻，守在讲真相的第一线。有时，我和朋友路过尖沙咀邮轮码头，经常看见常年在那里练功讲真相的学员。每次我都很开心地对朋友讲，法轮功学员才是尖沙咀最亮的风景。在香港生活的岁月里，好开心可以和大家在公园练功，每每感到自己坚持不住，为自己放不下执着心而哭泣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鼓励我一定可以的。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香港学员的付出。以上是个人浅悟，如有不足，望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亲灵骚扰要正念掌握主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日。中共恶党实施所谓的亲灵行动，对大法弟子骚扰迫害的范围很大，我想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前几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派出所的警察，无论如何要见我一面。他说如果我要是觉得怕影响不好，他们可以不穿警服，不开警车。我想我不能配合他们，他见我犹豫，又有点威胁地说，无论走到哪里也得见到你。我不想让他们上门，我说去找他们。我去了以后，这个警察果然没穿警服，他反复强调是上级安排他们 进行全国性的敲门行动。这说明他心里知道敲门行动既不合理又不合法，所以才一个劲地找所谓的合法性。我要他的手机号码，他赶紧给了我。他拿出几张纸来给我看，我一看还是所谓签字的那一套，我不能配合。我说我从来没违法，你非要见面，咱们见了，我还有急事得走了。他说得去你家拍个照片，我不同意，他非要去，说在外面拍也行。我往家走，他安排的另一个人跟在我后面录像，意思是怕上级说他糊弄。从这个细节我看出，他们也跟他们的上级互相提防，互不信任。网上经常有常人用录像来揭露他们，我们更可以曝光邪恶。这个跟着我的人又低声地问我，你到底还练不练？我没回答，直接走了。回去后我又一想，不行，这个事是他们一级一级派下来的，我和我的单位是受害者，那个警察应该给我们保证不再骚扰才行，我得找他。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非要见我，咱们见面了，你得保证以后不再找我单位了，不能没完没了。他把电话挂了，我再打他不接了，我想有他的手机号码救他就容易了。在所谓清零行动的时候，单位的人打电话找我，用吞吞吐吐的口气跟我说话。我曾经有意体验过，你什么都不配合，他们还真没办法。如果你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就能增强自己的信心。我很严厉地说，迫害20年了，这还没完了？对方就不敢再问什么了。过后我想了想，最早那批参与迫害的人上年纪了，现在换上来的都是年轻人，也应该给他们讲真相。第二天，另一个人打电话告诉我，领导对政府也很生气，这还没完了，这个也是上边安排的，没办法。我说，只有执法机关，还得是有确凿证据才能抓人，你为什么来找我？你只要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我完全可以起诉你。如果起诉你两次，你考评两次不合格，就会被开除了。他们找我，就是为了饭碗而被逼无奈。我反制回去，真要砸他饭碗，他肯定会害怕了。之后他又找我说，领导说你们都是好人。我说这个是我们共同被骚扰，把咱们都推到对立面上了。我这么一说，一下子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现在他们搞迫害也没有那个底气了，他们也想糊弄过去。我说你都没从我这里问出什么，他们能问出来什么吗？但是你心里应该明白，我没有违法，大家都知道我是好人。后来几个人又找我谈话，我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修炼大法以后做的好事，后来遭到中共恶党的种种迫害，很多东西都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我今天不说你们可能真想象不到。我也讲了本单位迫害法轮大法的几个恶人遭了恶报，我说迫害法轮功就是错的，非法的，应该抵制，这个你们肯定知道。我告诉他们，我们单位那几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被抓的，得癌症的，我都一一讲给他们听了，对他们的震撼很大，最后他们走了。过了几天又打电话给我妻子，我妻子听我说了以后正念起来了，非追问在哪里得到他的电话的，要告他们侵犯个人隐私，对方就再也不来了，并且以后见了我还客客气气的。法轮大法是正法，人间也一定能体现出来，在常人社会这一层，大陆现行的法律体系宪法效率最高，是其他立法活动的法律依据，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宪法，宪法是上位法，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及两高司法解释和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等效力低于宪法，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效力低于法律，国务院各部及委员会等直属机构制定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效力更低于法律。迫害法轮功连公开文件都没有的口头命令是违宪违法的重罪，发布口头命令的人都应该抓起来，所以面对面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气短心虚才对，抓住这一点，我们应该从被动走向主动。大法给予我们的智慧会让我们清除邪恶， 比如居委会找我们，他们理由就是我们给他们找麻烦，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是他们和我们共同受到了迫害，不应该是我们签字，是应该他们保证不再找我们才对。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掌握主动，不是被动的他们让我们干什么，我们不干就行了，而是要掌控事情，按照我们的安排发展，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跟对方有两个角度，公对公和个人对个人。公对公就是我们作为公民，面对骚扰或者迫害我们的公职人员，指出这种行为的违法之处，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对个人就是从对方的切身利益出发，讲他们做这些事情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失，比如法律后果、各种恶报的例子。以上是我的一点经历与体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自阻挡了自己从法上认识法，在向内找中认识到的问题，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前些日子同修指出了我的某个问题，当时我虽然没有明显排斥，可是却没有认真对待，并告诉同修说那是他个人的想法，不是法，实质还是排斥。我说我有我对法的认识，我要按照法去修，按照自己的认识去修。这时同修又指出说我没在法上认识法，当时我又心想什么是在法上认识法呢？我的认识都在法中啊。这时我又产生了不理解。回家后我开始打坐，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对，同修指出的问题我应该向内找，然后我就开始向内找，从思想到观念到执着心，就这样慢慢地发现自己是在一个系统中找自己，是在自我安排中要求自己如何。认识到这时脑袋又空了，对在法上认识法还是不理解。没想到接下来在发正念时，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我字显现出来了，这时我一下子认识到了自身所存在的那个强大的自我，并看到自己在修炼中都是我自当头，我要做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如何如何。认识到这时我看到自己把法固定成自己认识到的那样了，这时我也似乎明白了自己这是没在法上认识法。接下来晚上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我的家人把母亲从床上拽起来撵她走，我看见后很生气，恨家人，并发狠想把她弄死。这时梦醒了，我想我怎么做这样的梦，梦中我怎么那么恨那么狠，现实中的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个恨狠都不是我，我是法中造就的生命，我只同化法，那些不好的东西都不是我，我不要。可为什么会在梦中出现这个状态呢？当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便认识到自己对家人有怨恨心，压在心里，没暴露出来。这是师父通过梦在点化我，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接着在学法时便看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另外，过去的修炼人都没有真正的去掉执着心，只是在压制或抑制了那些不好的心、不好的思想，只有大法修炼的弟子是真正在彻底去掉一切的执着，因为只有大法才能做到。学到这时，我明白了，悟到了，啊，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忍，把负面的物质压在里面，意志强压着没暴露出来，也没去认识它、去掉它，所以遇到触及自身利益就会爆发魔性。 就这样通过法理的展现，不但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同时在修炼上也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有些问题有了正面的认识，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修炼没有达到真正为他的境界，没有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没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因此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决定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